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Anna。
嗯，好。那在美国申请大学和中国完全不一样，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要总和考虑大学入学考试成绩、高中平均成绩、大学先修课成绩、领导力、运动能力、竞赛成绩、获奖级别、志愿者经历、以及各种课外活动的情况。那如何通过包装自己来提高自己成功申请心仪美国大学的几率，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首先，你觉得大学申请的过程中需要包装自己吗？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点适当的包装的，但当然啊，其实对于某些人，就是那种特别优秀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不需要的。因为过分的包装呢，会导致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啊，别人认为你能做得到这一点，但是你其实你做不到。那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就是纯粹的夸大其词了。那你没达到这样的条件，那你去过分的包装的话，那确实是有，我觉得是有点不妥。但是呢，你就稍微的给自己就各方面这种美言几句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毕竟啊，这个有些时候你要想上一个合适，一个就是你心仪的大学的话呢，那确实是还是需要就是啊用多一点那种包装那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让他们觉得哎呀收你是可以的而不是说就是你单纯只是写一些比较简陋的这些词汇啊，是吧，就是那么简单的描述几句，那我觉得肯定是不行，还是要包装一下的。
我想就是再说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包装和夸大是两个就是不同的事情。包装可能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加起来，然后可以就是讲一个故事，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一起加起来让你变得很厉害。然后夸大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就做的特别，你可能没有做的很好，但是你说哦你赢了世界竞赛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大学申请当中包装自己是就是需要的，其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他的很多很多人都在包装自己，所以说他们报大学的时候这一份材料可能交的让人感觉特别漂亮，可能他们看起来花了很多时间，所以说如果你不包装，即便你不包装的目的是想要特别诚实，有时候就会看起来好像你根本就不是特别在乎，或者没有花特别多的努力，然后这个材料交的非常草率。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包装确实可以很大层面上的让这些就是大学的那些人去觉得你特别好。因为如果你就是比如说做了一些课外活动或者是社区活动，但是你不是特别多的解释哦，你做的这些事情有多么大的影响，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有多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稍微包装一下，然后去多提一些你做的事情，具体是比如说对社区有什么改进，你自己学到了多少，你帮助了多少人，那么这样子可能你不是在撒谎，但是你确实会让那些人会觉得你更加厉害，所以这个影响是肯定有的，并且我觉得大部分人确实是应该要包装的。
我也是觉得，我觉得是到一定的程度是要包装自己的，因为申请大学时就是把你最好的特点、最好的就是把你最好的一面，就是告诉招生官，然后告诉这个大学，就是比如说要是我。就是下棋不好，但是游泳特别好，那么肯定就是只会说我游泳好，然后 就这个可能就是包装吧，也不是没有撒谎，但是就是把你最好的一面给大学去看。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包装你自己是一个挺常见的事情，因为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要把你做的事情变成一个故事，然后让招生官就是觉得你做的事情就是一直有一个就是一直有一个 purpose， 然后你就是你所有做的事情就是你的独特性，就是你个人的性格和个性。但是我觉得就是包装是重要的，但是很多大学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是很想有一些就是独特性的学生，因为太多人都是现在都是就是学校成绩好，然后外面可能有一两个运动，所以他现在就是现在很多大学也是想要招一些有是更多独特性的学生吧。
嗯，对，我同意嘉宾说的事儿，我就想加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包装的，有些会包装的少一点，有些会包装的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有大学生高中生申请大学的时候不可能放就是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在他的在他的 application 上面，因为这样子就让自己的就是 chances 往下吧。所以我觉得因为大家就是都包装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不同的包装方法可以让你就是更有机会吧。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刚才的嘉宾说要讲个故事就让这些大学就是看得出来，哎，这个人他是特别特别 driven， 然后他知道他想干什么，然后他可以通过他外面做的事情然后去 accomplish 这个东西吧。好，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一点点了，但是包装自己和夸大自己有什么区别？然后你觉得多大程度的夸大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这个区别在于，就是一个呢是把你做过事情跟人家说，一个呢是就是你没做过事情，然后呢你把它就是或者说是你做过，但是呢你并没有做到那种地步来你比如说什么我什么打球其实刚入门，但是呢又说什么打得很好之类，像这种我觉得是夸大。那当然我觉得像这种夸大的程度的话，其实我觉得能接受的范围就是你自己就是努努力可以做到那种，我觉得是我是能够接受的。当然像是那种就是纯是空想的话，那我觉得那种夸大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不能接受。像是说我刚刚说的打球这一点我当然可以就是努力去练把这方面给它练上去，那我这个呢夸大的能够变成一个现实，而不是说仅仅只是我嘴上这么一说我觉得这种是真的是完完全全可以说是接受的。但是你要说什么各种特别特别夸张那种，像什么什么打过那种职业比赛之类的，像这种你平常根本没有机会的，但是你就硬说那我觉得这种是真的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包装和夸大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因为他们都是想要你在那些裁判面前感觉更加好。但是夸大的话可能就是更加属于是那种你没有做到一件事情，但是你说你做到了，或者是你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是你说自己特别特别好。但是像包装的话，虽然可能也有这种成分，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让你的材料就是看起来更加好看，比如说你文章写得特别好，所以别人就会觉得你是特别努力再去做这一份材料，或者是你去多花一点精力去描述你做的像课外活动或者是你的什么其他的活动， 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怎么样，这种可以说不是夸大，因为你确实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你就是多说一点，然后说的详细一点，或者是你就是稍微称赞自己一点，但是只要你真的做到的话，那就应该算是普通的包装而不是夸大，但是如果你说谎的话，那就就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包装自己，就是你选出你最就是最好的几点，然后或者你就是说一下我做这个事情后的想法是这个，就是比如我建立了一个俱乐部的话，那我可能就包装的话，那我就是说我建立这个俱乐部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我特别想要做这个，就是你做事情的后面的想法。但是夸张或者夸大，就是你说你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比如我要是得了就是州里面的第一名，但是我跟大学说我是得了全美国的第一名，那这个就是撒谎，然后就是跟包装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尽量不要去夸大，因为夸大就是基本上就是撒谎吧。然后招生官也他们也肯定就是要查你说的事情。因为要是你说我是得了全美国第一名，这个项目下第一名，他们肯定就会查。然后就是夸大的话很容易会有反作用，因为一旦就是他们知道你说的不是真实的话，那他们就是会就是肯定不会招你，然后肯定就是觉得你是一个撒谎或者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我同意，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多人是会夸大，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是有什么反方面的事儿，但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正方面有太多好处了，比如说就是我有很多朋友现在刚申请完，然后都知道他们想去什么大学了，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夸大了自己，夸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听上说特别特别的不好，对吗？但是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其实夸大自己了，很多人都是夸大一点点，比如说可能你就是做了某某小时的东西，但是他可能就夸大了一点点，可能说又做了像一个月或者再多几个小时但是我知道一个朋友，他真的夸大自己夸的太多了。他在他上面说，他干的是在就是在 Nepal 跟一些什么来什么在那儿的没有钱的小孩，然后帮他们raise 了像很多像几十万的钱，然后他根本没有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夸大肯定是不好的。然后这个人最后他是他被发现了，不知道因为是这个还是别的原因，但是他被发现了，然后他的他一开始进的学校就不让他去了，所以他现在只能去一个更差的就是 state school 了。好，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如果人包装或夸大了自己而你没有，会不会觉得吃亏？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这种其实我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因为首先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等于说是一个真实的我自己。那当然你去包装自己呢，其实它是一个好事，但是你又说是没有必要啊，没有一定必要说要去搞，但是呢你可以这么去做你，所以说其实这个不管怎么说，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吃亏的一个事情，只能说是能够干的事情你不去干而已。那当然啊，这个你去补的这个状况来说呢，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你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你可能就是需要去重新就是你没有包装的话，那你就去包装一下之类的，就是 尽可能去凸显一下你的优点啊之类的。反正虽然说你这么想下去也可以，顶多就是哎呀考不上你自己心仪的大学之类的吧，反正就是那种几率会降一点。那当然其实对于某些比较自信的人来说其实这点无所谓啊，你包包装其实都可以，毕竟啊只要你成绩优秀是吧，那你有什么心仪大学考不上的啊。但是啊像我们这种平常人呢，那还是尽可能的就是包装一下吧。
我觉得确实如果其他人包装或者夸大的话，你不这么做的话确实是会有一点吃亏的，因为他们包装或者夸大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看起来更加好看，所以说你这个不这么做就是明显就是你相对来说是更加可以说没那么好看。因为其实报大学的话不是说你到底自己怎么样，而是你和别人比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即便你不夸大自己你也是很厉害，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比你相对来说更厉害的话，那他就更加有可能会被录取。所以说这个也是这就是字面意义上就是吃亏嘛。然后我觉得打个比方，就是说有很多运动员他们可能就是有用药或者毒品让他们就是比赛更加厉害。所以说即便有一个人他可能特别厉害，但是他如果有时候不用这些药的话，他虽然还是很厉害，但是比起其他人来说就没那么厉害了，那么他就会吃亏。
我是会感觉有点吃亏的，因为就是可能我跟另外一个人是成绩上和外面校外活动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是夸大了自己，然后也就是包装了自己，那我会觉得就是这让我就看起来比他就是差一点，所以要是大家就是包装和夸大的话，那我可能也会包装然后夸大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最终我觉得优秀的人就是最不用去夸大自己的，然后去就是特别好的大学的人他们可能会包装，就是把他们包装得很好，但是他们也夸大的话有些事情是不能夸大出来的，比如你就是要是你没有写一本书，你不能跟就是招生官说我写了这本书卖了1000个，卖了1000个这本就是我写的这本书，所以很多就是特别优秀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不用去夸大他们就是那么多，但是更多人可能会看到旁边的一两个人把他们夸大的特别大，然后有压力去夸大自己。然后这可能就是内卷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人自己夸大自己在升大学的时候。
我同意我也同意大家，我觉得我可能是会有一点吃亏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别人是可以夸大然后撒谎，但是他们夸大的事情他都在文章里面就是写不出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肯定是有人可以写得出来，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夸大的人都就是根本写不出来，然后表示出他们对这个事情有多么兴趣吧多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就是不撒谎的话，然后就是写我真正的做的事情我就是写文章里的时候了，然后面试的时候会就是效果更好一点，因为我真正知道我做了什么，然后因为我真正的就是特别的 passionate 我觉得这个会比夸大其实更好。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然后广告后马上回来。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 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你选择独立完全的申请过程，还是会请身边的人帮助你，比如父母朋友，有成功升学经验的师兄师姐，或是其他有经验的家长，你会想要哪些方面的帮助？
这个呢，我觉得呢，首先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搞这种东西，那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硬是说要独立去去完成这种事情啊。毕竟呢你要说你自己一个人去申请大学是吧，那你肯定会有一些不懂的地方，那你可能自己要搞懂的话呢，那你要耗费很多的时间，然后就是让你自己就是抽不开身吧。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有一个什么师兄师姐之类的，或者是你什么高年级的朋友们已经申请大学完毕的那种，你去请教他们，那这样的话他们在这方面肯定是要比你懂的嘛，毕竟他们已经申请完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肯定是一件好事啊，而且你明明可以更方便更舒服一点，那为何还要就是一个人独立去搞呢？毕竟是吧，他去帮你怎么去做啊，那跟你一个人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最后也是你自己搞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像写什么那种申请书之类的，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自己一定独立，你反正就是像是什么父母的帮助然后身边一些高年级的朋友我觉得向他们寻求帮助是一个真的非常合理的一个事情那当然你要想独立也当然也可以独立，顶多就是麻烦一点。
我觉得一般来说是要和家长或者是其他已经被录取的同学去讨论并且合作的，因为我其实很少知道有人就是他们所有的报大学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从研究这个学校到去看这个学校，他们可能要去现实生活当中去飞到什么地方去看学校，然后去选择这个学校要不要去看这个学校，要花多少钱，他们经济上可不可以报这个学校等等等等，全都是他们一个人做，家长都完全不管。这个是有的，我知道有人是这样，但是非常少。据我所知大部分人他们从一开始决定要报什么大学就是会去和同学讨论或者是和家长讨论，然后他们后来报的时候也是要和别人讨论的。虽然说你写文书什么的应该是要自己写的，但是如果你叫别人帮你看什么语法或者是看你什么东西说的就是语境什么对不对的话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很多时候你报大学的时候要去写一些不是你自己真正说就是和你自己有关的，但是就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就是可以找家长来帮你去弄。
我觉得我申请大学的时候肯定会要就是家长朋友帮忙，因为就是我是第一次申请大学吧，然后 就是写申请大学时候写那个文写文章和就是选我要学写什么内容，然后申请什么大学，这个都是要跟别人讨论的。嗯，然后我就是很多朋友他们也是申请大学，所以他们也有申请大学的一些知识，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写了文章后可以让我的朋友去读，或者让一个师兄师姐去读，或者就是给我的父母读，然后他们可以跟我说，哦，我觉得这一段你可以把它改掉，或者这一段我觉得你写得很好，就是对我的文章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知道有很多就是已经申请过大学的，可能就是我朋友的哥哥姐姐或者师兄这些，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经验和就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特别好的的知识可以跟我说。然后另外一面就是申请大学时我肯定就是会特别 stressful， 所以有父母和朋友就是的帮助肯定会让我觉得更就会肯定会帮助我，就是 mentally 帮助我很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申请大学的时候肯定会叫很多很多的人来帮助我吧。我知道我的父母已经就是开始帮助我，就是想一些就是文章的主意，然后也就是帮我就是也就是开始想怎么包装自己吧。然后我也肯定会问朋友让他们帮助我，不一定是我就是跟我一个年纪的朋友，很多很多我的朋友都是今年就是比我大一年的，所以他们已经申请完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这些朋友讲，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这个 process 了。然后如果你问我就是去年的时候这个是就是申请大学是怎么来的，我就是肯定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有比我高一年级的朋友然后他们经历过，然后我跟他们已经讨论过了，因为我有这些朋友我才学到很多的知识然后现在我觉得其实我对就是申请大学我有很多的就是 knowledge 了。好，那大家的学校应该都有 counselor 吧，那也就是升学顾问。对你们的大学申请帮助大吗？请具体讲讲。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会经常和他们的这些升学顾问去讨论，然后他们从就是个人生活，然后到就是选课，然后到报大学都会去讨论。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少会和他们的升学顾问讲话。我也是很少，就是我有可能在选课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会去问，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就是去和我的升学顾问有讨论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就是第一种人，你会经常和他们讨论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有很多帮助。但是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去就是专门和他们的升学顾问说，哦，我想要和你聊半个小时我报大学的事情。因为我们学校是就是比较大的公立学校，所以说可能私立学校的升学顾问或者是小一点的学校，他们会就是有更多时间有一对一的吧。但是我很难想象就是每比如说300个人都要在一段时间内和他们的升学顾问聊，这是基本上不可能做到的。
我也是上公立大学，所以我年级里大概有500多个学生，然后只有5-6个counselor， 所以每个 counselor 就是要管100多个学生。然后我知道的人现在就是10年级很多人都不会去见他们的counselor 和他们的就是升学顾问。但是我的升学顾问我是 去这个学校前就认识他的，所以我跟他就是比较熟吧，所以今年要是我有一些就是关于俱乐部或者申请大学或者选课的问题，那我就会跟他约时间去见面。然后我觉得跟你的就是 counselor 有好的关系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大学或者一些大学他们是要求你的 counselor 给你写一封信，或者你可以问你的 counselor 帮你写一个就是推荐信吧。但是现在就是十年级，我现在是十年级，所以我问我的 counselor 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不是关于申请大学的，所以我就是不太知道他会有就是给我什么帮助。但是从我现在知道的，我觉得我的学校的 counselor 不会给我那么大的帮助，因为他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前 like 就是州立大学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大学了。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说，哦，你明年为什么又要选西班牙语，你就是毕业高中不用三年的西班牙语，你只用两年的。然后他也问我，哦，你为什么想要去上这么多的 AP 课，我觉得你在学校不用花这么多时间，然后这样的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想要去就是更好的大学的话，在公立学校或者反正就是在我的学校去跟你的counselor 说话不是那么有帮助的。
我其实因为我是去私立学校的，每个年级可能有100多个学生，所以我们就是跟counselor 的时间更多一点。然后我还觉得他们肯定对我们就是会花更多时间，然后真正的就是花时间了解我们，然后真正的想我们就是申请到一个很好的大学，所以在这个方面上他们肯定对就申请大学很有帮助的。然后我就其实有点奇怪，为什么你们在公立学校那么早就有就是这些 counselor 了？因为我知道我在私立学校，因为我现在是11年级，我记得可能几个月之前才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2月份吧，我有点不清楚，但是我就很奇怪为什么那么早。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 counselor 就是就是 counselor 就是管你学校什么就是杂的事情他们都会管，就是你的schedule 或者你就是选课的问题他们也是管，然后他们就是你11年级12年级的时候也是这些 counselor 来管你申请大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学校没有特别的去帮助你申请大学的，但是你的 counselor 也可以帮你，就是他们也管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学校其实counselor 就是指就是帮你申请大学的 counselor， 所以可能在这方面上好一点。好，那所以你们都说过就是你们的 counselor 可能都不是特别好，所以你会考虑雇佣校外升学顾问公司吗？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我是会的啊，因为首先啊，我总不能就是一无所知的去面对申请大学一个事情，我肯定是要去提前准备这个事情的。因为有些事情的话虽然说那些经历过的人他可能就是会有一部分的经验，但是呢肯定还是没有那种专业的会好嘛，毕竟术业有专攻嘛。那既然能做到这件事情，那肯定还是要去寻求一些帮助啊之类的，所以我是会去请那种校外的升学顾问的。
我就是我知道很多去请外面帮助你申请大学的 人，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我也考虑过，嗯，我可能会请一个吧，但是请一个好的，就是帮助你一年两年，就是帮助你包装一个特别好的，嗯，他们就是特别贵，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已经找了就是外面帮助你申请大学的顾问，然后很多人我知道的他们九年级都开始有了，然后我也知道一两个就是八年级开始就已经有外面的，帮助他们申请大学的，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没几个月跟一个人就是说话，然后嗯，反正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但是就是嗯，从八年级一直到十一年级，他们一直有这些外面的帮助。
哇塞，就是八年级我觉得有点太早了吧，但是其实我是有些朋友就是九年级就开始有外面的帮助了。我觉得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十一年级，没有什么可以帮我再包装了，因为我只有一个夏天然后就开始申请了，所以可能请外面的帮助最有用的方面就是帮我修改我的文章吧，因为你申请每个大学都要写两三个文章，所以就是因为我写文章不是我的就是做特别好的事情，所以我可能会帮人帮我修改一下。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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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首先咱们来听一段在美国看医生时的常见对话。
Hi, this is Dr. Wang's office. How can I help you?
Hi, my name is Michael. I'd like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for tomorrow.
Okay,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No, this isn't.
So for tomorrow, we have a 10 o'clock, a 2 p.m., a 4 p.m. Which of these times work best for you?
The 4 p.m. would be best for me.
Okay, 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 at 4 p.m. tomorrow with Dr. Wang.
At the doctor's office.
Hello, I'm Dr. Wang. How are you doing?
I'm not doing very well. I have a cough and fever, and I worry that I may have contracted the COVID.
How long have this sentence persisted?
For a couple of days.
Have you traveled anywhere recently?
No, I have not. Will I die?
No, you won't. You will live a long, fruitful life. You merely have a flu, and all you need is a lot of rest. You can buy some OTC medicine to help you recover. I'll give you the details.
Thank goodness.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接下来我们用中文翻译刚才的对话。
你好，这里是王医生的办公室，请问我能帮您吗？
你好，我的名字是 Michael， 我想预约明天和医生见面。
好的，这是您第一次打电话预约吗？
不是的。
那明天有10点钟、下午2点和4点，哪个时间段对您最方便呢？
4点对我最方便。
那您明天的预约就被确认了，下午4点见王医生。
在医生的办公室。
你好，我是王医生，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好，我又咳嗽又发烧，我担心我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些症状有了多长时间了？
有2天了。
你最近有到什么地方旅游了吗？
没有，我会死吗？
你不会死的，你会活得很久，而且你的生活会很丰富多彩。你不过是得了流感，你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你可以买一些非处方药来帮你恢复，我会给你具体的信息。
感谢上帝，我松了口气。
一开始 Michael 说他想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这个意思是他想跟医生在一个特别的时候见面。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可以翻译成预约。预约，假如你有一个客户，你可以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去谈生意。随后前台说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 在中文里意思是你的预约被确认了。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顾客说你的预约被确认了。
医生问病人他今天怎么样的时候，他回答 I worry that I may have contracted COVID。 COVID 是新冠病毒的一种常用说法，另一种说法是 novel coronavirus。很多人觉得 novel 是一种小说，这没错，但是 novel 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 new。 new 可以翻译成新，这个意思是担心病人他有可能接触了新冠病毒。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新冠病毒翻译成了 coronavirus， 就是因为 corona 可以翻译成冠状， virus 可以翻译成病毒，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变成 coronavirus。
在刚才那段对话当中，大家不太容易理解这个单词 fruitful。 fruit 是水果，加上后缀 ful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词汇 fruitful。 当病人问医生他会不会死的时候，医生回答说 You will live a long fruitful life。 在这里大家有可能会想，生命怎么会 fruitful？ 生命又人又不可能结果子，只有植物才可以啊，这么想是对的。这个单词 fruitful 有好几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多产的，也就是说生活会变得丰富多彩。所以当这个医生回答病人说 You will live a long fruitful life， 这个医生的意思是说这个病人会有一个很长的生命，而且丰富多彩。 fruitful 的反义词是 fruitless， 在后面加上后缀 less 就变成了另一个词汇，意思相反，不能产生结果的，没有效益的。我们可以举这么一个例子， My attempt to convince her to become my business partner was fruitles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尝试劝说她做我的生意伙伴，却没有任何效果。
医生也说到 You can buy some OTC medicine to help you， 意思是说你可以买一些 OTC 的药品。很多人不知道 OTC 是 over the counter 的意思，你可以在药店直接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的药。举一个例子， I'm going to Rite Aid to buy some OTC medicine， 意思是说我要去 Rite Aid 去买一些 OTC 的药。 Rite Aid 是美国的一家很大的连锁药房，里面可以买到日常品和各种药品。
最后当病人发现自己不会死时，他说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字面意义是，就是说，我双肩卸下了一大重负担。中国人可以很容易理解，意思是说他解脱了，他卸下了一副重担。我们举例说 ，My college acceptance letters are out, and I got into everyone that I applied for.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意思是说，那些大学通知书发出了，我申请的每一所大学都录取我了，我感觉终于解脱了。
今天我们学了很多词汇，像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your appointment is confirmed, novel, fruitful life, OTC medicine, 和 I feel like a huge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好，那我们回去刚才讨论就是申请大学吧。那你认为顾问公司有没有对学生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如果顾问公司能保证你考入名校，你觉得这钱值得吗？值得花吗？而这钱值得花吗？
我觉得如果顾问公司就是可以帮我考进名校的话，那肯定是值得花的。尤其是如果我本来就是根本就不可能考进这个学校，或者说我会考进一个比这个名校要差多了的学校，那么绝对是值得的。但是问题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你不可能知道我就是请了这个顾问公司之后就是不是能进，或者说如果你之后请了顾问公司之后进了之后，你也不知道如果我没请我省了很多钱我会不会也本来就是能进，那么我这些钱就相当于浪费了。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你是很难知道这个值不值得的，你只能有平行宇宙，一个宇宙你申请了，一个宇宙没申请顾问公司，那你就知道这个值不值得了。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雇外面的公司可能是有就是过度包装这个问题的，因为很多人也不是很多人，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没有特别喜欢他就是在校外做的事情做的活动，但是他就是外面的公司帮他包装的就是他是对一个项目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过度包装吧，因为这个人在 interview 时或者在真正的去大学后可能就是自己必须要做一个他不是真正喜欢的东西，或者他进了一个特别好的大学，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就是真正去在大学里成功，所以他可能是进了很好的大学，但是大学后生活就是很长，然后他这个生活里可能就是就是不会那么成功吧。然后关于就是钱，这个花的钱值不值得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因为你就是雇了外面的公司帮你去申请这个大学，那你申请到了你最想去的大学，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帮助了你，但是要是就是怎么知道你不雇这个公司你也能去这个大学，这个就是没办法去知道的。但是我觉得雇了公司大部分的时候肯定会有对你有一些帮助，因为毕竟公司里面的人是有很多经验，和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公司也会说他们的他们的 staff 就是以前招生官，可能就是很好大学的招生官，或者现在是这个大学的招生官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很多就是顾问公司很多都肯定不是特别好的所以如果我首先有哪个顾问公司 不会说他就不会说他他对对不会说他不会就是把你让你进这些藤校吧，他们都会说他可以让你进特效，这样子他有生意，这样子可以挣钱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公司跟你说人能让你进特效，你不一定要很快的说可以然后就把钱付上嘛，我觉得你还是要先看一看这些公司里面的人有什么经历然后经验，比如说有些公司像刚才的嘉宾说会有人就是以前做过 admissions officer 然后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就是很好的吧，因为他已经有的经验，他知道这些大学喜欢什么样的人，然后可以帮你包装的很好，就是对这些大学来包装吧。但是我知道很多很多这些公司就是一个一个家长然后就是没工作了，然后就想挣一点钱，然后因为他的孩子进了一个名校，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就说可以帮你进名校然后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然后其实他们对他的学生的帮助不是特别大，然后最后就进不了很好的学校。好，那最后我就想问你们一下因为你们三个都比我小没有就是你们都还没有可能还没有考虑申请这个东西呢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对申请大学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有什么问题吗？
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这是一种不诚实一个东西吧，但是呢，首先第一个点呢，首先它能够帮助到我呢，我觉得呢，它就不是一个属于是消极的一个东西。然后其次呢，它这个东西并不存在说对于双方的一个像是各种像是可能存在一些危害也没有，是吧？毕竟他们选择招不招我，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只是就是提高我自己这个概率。那我就实际上其实我也只是做出了一点，就是只是把我的一部分说出去了。但具体呢我只是说了一部分的这个事实出去，但实际上我其实也并没有说错些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
我其实相当怕报大学，因为我听说有很多人他们报大学是报十几所二十几所大学，然后每个大学他都要写很多就是文书什么的，你要回答很多问题，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个你写200字，然后你写五个，然后再加一个更加长的或者怎么样，你可能要写1000多个字每个大学。那么你如果要报十几个的话，就要写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我现在报像夏令营什么的，他们也要写这种东西，但是我就不可能报十几个，所以说我就很难想象，如果我以后要报这么多所学校，然后写这么多东西的话，这个我是我非常非常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也只能去做，所以说我也是就是比较怕，所以我就感觉应该要。就是早开始，那么就不需要后来在12年级之后在10月份在那里写很多很多东西，如果你在暑假里写的话应该就更加好。
我也是挺怕写这么多文章的，因为就是大家都说你要早一点写对吧，但是我就是现在10年级的话，我也不能开始写申请大学的文章，因为很多经验都是11年级或者12年级的夏天有的，然后申请大学的时候主要就是写这些经验，然后写你11年级或者我觉得就是你11年级做的事情然后我就是也是挺怕，因为要写很多，因为就是我知道的就是申请大学时你要申请就是你肯定会进去的大学，然后你觉得你就是 肯，就是进去的概率是挺大的大学，然后申请一些你很想要进去的大学，但是你也不是一百，就是你是不是100% 确定你会进的，然后我呢，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不想要只申请我特别想去的，因为万一我没有进呢，那我就必须要去一些就是不太好的大学，所以我就是为要申请很多大学有点害怕。
对，我其实现在也是有一点点害怕写这些这么多的文章的，但是我就是因为我现在我去年就是申请过很多夏天的，就像夏令营一个类的东西，比如说像 research 啊 internship 这些东西，然后其实这些文章申请这些地方的文章跟大学文章挺就是差不多吧，很多他们让你写的东西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们想申请大学申请的就是更简单一点更容易一点，我建议你们就是多申请一些夏天的 program 这样子你可以早点就是开始想这些文章写什么东西啊，然后大概会你会写花多长时间去写，这样子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出你真正的申请大学的时候会有多长时间你写文章会花多长时间，还有你写文章会写什么东西还有呢，我就想说申请大学其实很多文章很多大学会给很相似的topic，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主意或者一个文章发给两个不同的大学，所以其实工作量没有你就是想象的多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欢迎下周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